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第七章，你能牧养吗？渔夫现在成了牧人。从社会和经济学角度来看，彼得的身价已经不似从前，但这并不重要。这个呼召是清晰的，是给他个人的，而且明确无误，是由救主亲自发出的。彼得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可能忘记。那一周发生的事如同一场灾难，有些记忆令人痛苦，唯有神才能补救。彼得承认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那一位耶稣，就在他们眼前被钉十字架。他死时赤身裸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折磨，浑身是血，被抛弃，孤身一人，无亲无故。彼得很受打击，这简直像是一场噩梦。神来了，神爱了，神死了，现在会发生什么？他进退两难，不知所措。彼得呆站在阴暗的暮色中，心中充满羞耻和绝望。那几天的经历就像一艘船在风暴中抛来抛去，在内疚的狂风中挣扎着漂浮。晚上，他简直说不出来什么，太黑暗了，无法用语言表达。彼得就是那磐石，他曾勇敢宣告自己会对主忠贞不二。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去受死也是甘心。这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33节，但现在却一败涂地。无论他怎么辩解，那都是赤裸裸的事实，无法回避。他为了自保撒了三次谎。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有人亲眼看见被钉十架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来到他们所有人面前问安，但他没有和彼得说话。这位救主会对他最愚蠢的门徒说什么呢？答案出现在一个清晨，彼得发现耶稣在做早餐，万物的创造者正在烤鱼。他们没说话就吃了起来。也许一个胆小鬼终究还是有盼望的。然后耶稣打破了沉默，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喂养我的小羊。他又说了一次，你牧养我的羊。他说了三次，你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毋庸置疑，彼得得了赦免，蒙神呼召，这位渔夫将成为一位牧人，和你同做长老的。人们不禁要问，30年后彼得是否已经忘去了这段经历？在尼禄的疯狂暴政下，国内弥漫着迫害的阴云，分散在亚细亚各地的基督徒需要盼望，他们正在受苦，他们需要牧人。彼得被圣灵感动，就写信给他们。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得前书5章1节到4节。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呼召首先不是指我们必须做什么，而是指神在基督里做了什么，以及神为那些蒙召带领他教会的人预备了什么。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对我们蒙召做的事进行一次落地前检查。请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因为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个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你是否理解整个旅程的意义。 你能牧养吗？为了探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回到彼得那里。我如何知道自己能牧养？对有些人来说，牧人这个词让人想起教会育儿室墙上的水彩画，牧羊人抱着一只小羊，夕阳在他身后洒下灿烂的光芒，或者他靠在牧羊杖上，眺望着用惠而乐绿色水彩笔画出的绿色田野。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长长的波浪形卷发，他的目光庄重，他的长袍一尘不染。但是，当彼得说到牧长时，当时的读者会想象一个面色红润的畜牧工人，这个人7天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巡视牧场，围捕走失的羊，紧急施救，医治骨折的羊，确保羊安全健壮。他工作努力，身上脏兮兮的，甚至还知道如何与羊打成一片。当彼得吩咐长老们牧养神的群羊时，他也想到了这些。神子民的牧人有责任照顾他们，他有责任透过讲道、辅导，甚至日常对话，用神的道喂养他们。他有责任保护羊群远离假教师、假教义的毒害和世界的影响。牧人之所以是圣经对牧师角色最突出的比喻，是有原因的。魏天牧说，教会领袖的基本责任是牧养神的群羊，你服侍的果效总是与他们的福祉息息相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将看看彼得是如何阐述牧养神的群羊的。我们会在彼得前书5章中跳着看几段经文，我想你会看到，我们谈论的一切都源自经文本身。你会照管吗？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彼得前书5章2节。这是个奇怪的命令，它是对长老说的，让人觉得神对此相当重视。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任何蒙召的人都不能把它当成耳边风。他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紧迫的事。如果你认为自己蒙神呼召，请认真听。照管神的群羊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甘心乐意承担监督的职分。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成为群羊的榜样。因此，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的其他部分。照管的原文实际上是希腊语 episcopeo， 它的字面意思是观察，有仔细查看或勤于守望之意。蒂莫西·纳利亚克在他的《合我心意的牧者》一书中，将其定义为对可能驱散或毁灭羊群的威胁保持警醒。牧者是脚踏实地的守护者，随时准备接受那位大牧长所托，引导和保护他的羊群。牧者拥有神赐的无限资源，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做一位牧者需要做的事。假设你的国家正面临一支敌基督军队的入侵，现在假设你是一位教会的牧师，正遭受逼迫。为了真正的尊崇那位大牧长并服侍他的群羊，你需要的不仅仅是恩赐和时间，你还必须按着神旨意甘心。彼得前书5章2节。牧者不会在危险来临时逃跑，从世俗意义上讲，他无处可去，但他有神赐的无限资源，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做一位牧人需要做的事情，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意味着爱群羊。实际上，牧养意味着爱人，你不可能在热爱服侍的同时却对人恼怒不已。这个呼召是呼召人爱群羊。中马天说，爱讲道是一回事，爱我们讲到的对象则是另一回事。一个蒙神呼召带领群羊的人，两者都要爱，而这两者对于带领工作都至关重要。牧师所需的学习和思考，并不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学术隐士，相反，他的学习必须引导他更有效地牧养教会。他必须具备一项基本技能，即向神子民传达神的旨意和爱，并且这爱必须坚定不移。 近日，美国在圣诞节前两天做了一篇关于今天的牧羊人的头版报道。文章描述了每年有数百名秘鲁的牧羊人迁往美国的情况。这群家伙相当粗鲁，他们知道如何为救一只羊而鸡腿山狮，他们还用老方法来阉割羊羔，用牙咬。幸运的是，牧师们可以免于这类棘手的工作，但他们往往要表现出同样坚定的爱。当羊误入歧途时，好牧人会带着爱心说诚实话，去寻回他们。弟兄们，有时候为了表达爱，牧师不得不牺牲人对自己的喜欢。现在最终的人总想得到支持和理解，在我们的世界里，这通常意味着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顾神话语的命令。爱人意味着我们足够关心他人，愿意成为神管教过程中的一部分，总是带着仁慈和谦卑，坚决不做有损神荣耀的事。有时，一位温柔的牧人需要用严厉的爱才能拯救一个灵魂脱离死亡。牧养的呼召是坚定的，合乎圣经的爱人。它意味着把照管与牧长联系起来。地方教会的牧者往往会面对各样的生活琐事。想想人类经历的奥秘吧，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妻刚刚经历第三次流产，刚信主的人依然摆脱不了长久以来的瘾症。一位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人刚刚失业，垂死的罪人必然面临审判。哦，这不是电视剧，这是现实生活。在这些绝望的时刻，谁受差遣引导神的子民穿过迷茫的幽谷，去饱尝神的供应和恩惠呢？谁来提醒我们那位牧长是好牧人呢？约翰福音10章11节，不是别人，正是教会的牧者。在受试炼和经历苦难的时候，神为我们设立了一个特殊职分来照管我们，这是何等荣耀的恩典。有爱心的牧人远离基督教媒体的各种会议和聚光灯，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照管着人们的灵魂。他们会将羊引向那位牧长。在过去30年里，当试炼和苦难不断临到我时，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养育青少年，身体疾病，婚姻不和，服侍受挫，这些还只是上个月发生的事。如果不是牧者的关爱把我引向那位牧长和他让灵魂得饱足的福音真理，我可能会在穿白夹克的新朋友的严密监视下，在软垫牢房中做防尘布。但多亏我的牧师的照顾，我现在更深的爱神，更彻底的活出福音。你会带领吗？不要搞错了，牧养就是带领，带领也是牧养。照管而不带领是不可能的。彼得前书5章2节。但带领往往就像个空杯子，你可以用你想要的任何定义来填满它。牧者有带领的恩赐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有这种恩赐呢？让我们首先记住，领导力始于恩典。神的恩典宝库可以体现在最不寻常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带领的恩赐。神给某些人的恩典是带领教会的能力。保罗在罗马书12章中教导我们，我们既有不同的恩赐，就当照着所蒙的恩使用。然后他列出了各种恩赐，并告诉我们如何善用他们，其中包括这句话，治理的就当殷勤，罗马书12章6到8节。此处的恩赐是带领鼓励人们殷勤使用这恩赐。虽然神已将他的恩赐给了教会中的每一个人，但他给了某些人带领的恩赐，应该找到这样的人，然后鼓励他们殷勤带领。这种带领的恩赐在教牧服事中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会给出一些带领因素，是我在那些好牧人身上观察到的结果。不要论断自己，恩赐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通常是为特定的工作做预备，但这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处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因为他们也可能会在教牧带领上发挥作用。 讲道及带领的因素。你可以为教会制定讲道内容，为教会指明方向，喂养灵魂。效法他的因素，人们会谈论你对他们生命的影响，其他有恩赐的人希望从你的生活中受益。付诸实践的因素，当你看到需要或问题时，会想到解决方案，并立即采取行动。你能看到他的因素，你能纵观全局，对未来充满信心。当你与别人交谈时，他们会有同样的看见。混乱中的秩序因素，你了解计划、组织和效率的重要性，你的生活看上去可不像是一团乱麻。集结部队的因素，你知道产生影响的最好方法不是事事亲力亲为，你喜欢把人们安排在能够发挥自身作用和产生果效的地方。学习带领的因素，你不满足于自己所知道的，你学习是为了增进了解。敬虔志向的因素，你不安于现状，也不喜欢在挑战面前退缩，你愿意尽你所能推进神的国。有一次我参与了一个城市教会的关停工作，它大约是五年前成立的。在这个教会中，成员之间有深入的关系，牧师的教导也充满激情，但他却开始停滞不前。教会看不到能存活下去的关键迹象。谁都知道我们需要城市教会，也都明白职堂所面临的挑战，因此决定让他返回母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很痛苦，包括我在内。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透过职堂者本人的谦卑，我们奇妙地看到了主的同在。当他回顾职堂的过程时，他认识到自己作为职堂者没有足够的领导能力来真正的牧养教会。这位勇敢的职堂者敏锐地意识到领导力的有限会限制教会的发展，他没有自私地抓权不放，而是谦卑地思考，他缺乏领导能力是否意味着神引导他离开职堂工作。他问这样的问题是正确的。若干年后，他开始在教会全职服侍，在施工团队中，他的恩赐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的弱点有别人的长处遮盖。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侍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